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直播节目，我是邓梅。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我们看到啊，随着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这样的 AI 公司，他们的估值在暴涨，那么大量的科技资金呢，还有高收入的一些人才又重新涌入湾区，所以旧金山的租房和买房市场呢就再次升温了。根据租房平台 Zumper 它最新的一个报告啊，它说旧金山两房租金中位数呢已经达到每月$5500，和纽约并列全美最高，一房租金呢也是第一次突破了$4000，年涨幅高达22%，全美第一。那么来自彭博的报道说啊，有一些外州科技从业者呢，为了搬到湾区和他的男友同住，他就花了6个月时间找公寓，然后呢，即使把两房的预算提高到了每月$6500，还是多次抢房失败啊。然后呢，这名女士啊，最近就看上了一套公寓，申请1个小时就被通知，已经有租客愿意一次性付清全年的房租。那么疫情之后呢，我们看到旧金山原本面临着人口外流，商业办公空置，还有市中心低迷这样的状况。可是呢，最近 AI 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着这个房市需求又重新冲高。那么 AI 公司啊，它为了抢人，开出一些高薪，就让部分员工和早期投资人呢累积了大量的财富。那么市场目前也在关注啊，如果 SpaceX 未来的 IPO 可能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湾区房市。可是呢，这波热潮啊还没有全面带动就业。那么官方数据说，旧金山、奥克兰还有 Fremont 这样的大都会区啊，过去一年只增加了大约是1万到1.5万个工作机会。当地的经济学家表示，他说目前劳动力市场显然是不算热啊，但是住房市场呢却是异常火热，再加上供应不足，所以价格呢就一路被推高了。那么买房市场怎样呢？买房市场同样是竞争激烈。到今年的三月，像 Marina 社区啊，一栋4居室的住宅原本估价是$400万，对不对？短短几天收到5组全现金的报价，好吗？全现金哈，最后是以$490万成交了。也就是说呢，房源不足啊，进一步推高了租金。有经纪人说，不少买家抢不到房啊，于是呢就暂时转向了租房市场。甚至呢哈，有经纪人表示，他见过一套只有600平方尺、没有停车位的公寓，大家可以猜猜看，月租高达多少呢？$6500。你认为，听众朋友，你认为哈，这样的一个房价正常吗？大多数人他负担得起吗？你怎么想？如果你认为这个房价是正常的，请选一；如果你认为这有点太奇怪了啊，怎么就会这么高呢？请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广告的时间呢，邓美去看看啊，大家都是什么样的观点，然后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像一些标普500公司的 CEO， 大家可以猜猜他们的薪酬和普通员工薪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呢？我们看看啊，美联社有一份最新的调查，他说2025年呢，美国标普500企业 CEO 的薪酬在持续上涨，典型的 CEO 的薪酬方案年增将近 6%， 达到了$1170万。我的天哪，对不对？那么相比之下啊，标普500公司员工的薪酬中位数89700多，也就是说不到$90000。那么调查就显示啊，在一半的这样的受访公司中，普通员工要工作200年才能赚到 CEO 一年的收入，这个比例可是高于去年的192年的，好吧？也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呢，普通员工工作192年，就相当于他们公司 CEO 的这个年薪中位数了哈，那么到今年呢是要工作200年了，差距还真的是大哦。那么有一部分行业的差距就更为明显了，像可口可乐的 CEO， 他的薪酬大约是员工收入中位数的1739倍， 像 TJX 零售集团哈，它的 CEO 的薪酬呢达到员工中位数的1774倍，好吧，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个数字了哈。那么很多 CEO 的薪酬呢，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工资啊，是大量的股票奖励啊，同时和公司的股价市值利润增长是挂钩的。我们看看啊，在这些所有的高薪案例中呢，像马斯克是最为受到关注的。他获得估值1323亿美元的薪酬方案，全部呢都是特斯拉的股票奖励。可是呢，这个薪酬呢是需要未来10年完成市值、电动车、自动驾驶、出租车还有机器人这些目标之后才能兑现的。那么除此之外，博通啊，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湾区工作的人都知道博通，对不对？博通 CEO 陈福阳，他的薪酬叫 Hogtan 对不对？他的薪酬方案的估值呢，大约是2.053亿元美元哈，2.053亿美元，并且第一次啊，把 AI 的营收增长已经纳入高管激励指标了。好吧，我们再来看看银行业的高管，他们的收入呢也同样很惊人。像花旗 CEO， 他的获得呢是9580万美元的薪酬。我们知道花旗集团的这个 CEO 啊，她是一个女性，那么她的这个薪酬已经创下女性 CEO 的最高纪录了。那相比之下，巴菲特呢，在伯克希尔哈萨维最后一年内他的任期的时候啊，他的薪酬只有38.9万美元。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说，从1978年到2023年，美国大型企业 CEO 薪酬暴涨 1085%， 普通员工的收入同期呢仅仅增长 24%。 所以这说明什么呢？显示美国企业的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之中。那么听众朋友，您觉得普通员工要工作200年才能赚到 CEO 一年的收入，您觉得这合理吗？如果您认为合理呢，就选一个合理，如果说不合理呢，就说不。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哈。大家开车的时候啊，还是要小心行驶，在有空暇的时候，有闲余的时候啊，可以发短信和我们进行一下沟通和交流，我们是直播节目哈。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加州州长目前仍然在竞选之中，对不对？那么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加州亿万富豪民主党人汤姆斯泰尔，他正在刷新加州州长选举的一个烧钱记录。我们来看看啊，广告追踪机构叫做 AdLampact， 他的数据说，斯泰尔今年呢已经在电视、有线电视还有广播广告上投入或者是要预定超过 1.95 亿美元，而且这个金额呢还在持续增加。那么美联社呢之前有报道说，这已经成为全美最为昂贵的州长竞选广告宣传之一了。所以呢外界也在质疑啊，说你这斯泰尔是不是在用钱买州长这个职位呢？目前他的广告支出啊已经超过了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就是民主党人泽维尔贝塞拉的20多倍的。那么两个人正在激烈的争夺11月州长大选的席位。斯泰尔的广告投入呢甚至也超过共和党人梅格惠特曼在2010年当时曾经创下的竞选州长时候创下的记录了。那么当时惠特曼总共花费了11.785亿美元，可是最终呢他是败选的。除了传统的电视还有广播广告，斯泰尔是大举进军网络平台，包括 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这样的社交媒体持续投放宣传。纽时报道说他的团队呢甚至曾经向一名德州进步派的网红支付了10万美元，希望借助他的网络影响力帮助拉票。那么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啊，斯泰尔从前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的公职。其实呢这也不是他第一次面对用钱换选票的质疑了。早在2019年当时他竞选总统的时候呢，他就曾经被媒体直接问啊，说他是不是想要用财富来购买政治职位呢？当时斯泰尔回应说啊，我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有点绕，其实就是说我认为这是可能的。随后呢他又补充了一句说，我永远不会为我在商业上的成功道歉，这就是美国，对不对？好吧，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引发了美国社会的一个老问题了。在美国政治里啊，金钱它到底能带来 多么大的影响力呢？如果一个候选人他可以靠着砸广告、买流量、请网红拉票，那么普通候选人是不是还有机会呢？那么有人觉得啊，这金钱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它并不代表全部。好吧，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您认为金钱重不重要呢？在选举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广告宣传呢，还是本身还是要具定一定的实力呢？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哈。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等待着您。